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2020年熊猫外卖骑手陈小军在送餐途中的发生车祸身亡，两年之后一项充满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呢，认定其为雇员而非承包商，使陈小军呢身在中国的家人获得了83万澳元的赔偿。那前不久呢，陈小军一案又有了新的进展，陈小军的家人啊，关于精神赔偿的诉求呢也是取得了成功。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很高兴啊，请到了陈小军的代理律师张平做客节目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陈小军一案的这个最新进展。张律师您好。
你好，林梦，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首先能不能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啊？
好的，我是张平律师，我是 Littles 律师行的合伙人。那我从事这个人身伤害索赔法呢也有17年的经验了。
那我们知道2022年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两年前吧，这个熊猫外卖的骑手陈小军在送餐途中啊遭遇车祸身亡，获得了工伤赔偿啊。当时可以说这个案件也是轰动了一时。那差不多两年时间过去了，陈小军这个案件在精神赔偿的这个诉求方面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啊。那张律师能不能请您首先跟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陈小军的案件，因为我知道陈小军的案件一直是在您所在的这个律师行啊来处理的。那同时呢，能不能再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情的最新进展？
好的，简单的回顾一下呢，就是在2020年9月的时候呢，年仅43岁的陈小军在这个悉尼的 Zenland 这个区送餐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交通意外，而且呢，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而身亡。那么他的妻子魏女士还留下了两名未成年的孩子，包括他的父亲已经75岁了。那么车祸发生以后呢，依据这个工伤法提出了这个因公死亡的这个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呢，以送餐员为自雇人士的理由，而且呢，以这个平台非雇主的这个理由，拒绝了因公死亡的这个赔偿。那么，经过我们多方的这个取证啊，还有调查呀，这个案件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由这个 Personal Injury Commission 就是个人的这个人身伤害索赔的这个管理委员会裁定呢，说认为陈小军先生呢，在这个发生交通意外的时候呢，他是熊猫外卖的送餐员，他属于雇员。那么就在这个雇员和雇主的这个关系确立以后呢，那么他可以获得这个因公死亡的这个赔偿。
那据我所知，这也是第一个承认零工经济的骑手啊为雇员的一个案件，是吗？
对的，这也就是这个案件的这个意义的这个重大性。那么它是澳洲呢第一个被承认为零工经济的这个行业的骑手作为一个雇员得到这个相应的这个赔偿的这个案件。那么在之前呢有过四位送餐员也是在小军出事前后呢因公死亡。那么所以才引起了这个这么大的轰动和这个重视。那么在之前呢，所有的案例都一致认为，因为送餐员呢是用的是 ABN number。那么这个 ABN number 承接下来的这些工作呢，所以他不能够得到雇主为这个零工人员所提供的这些基础的保障。那么作为这个平台的理由呢，就是自雇人士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养老金啊、税收啊、以及工伤保险的这种法律特有的保护为员工的这个应该提供的保障。林默，当然你知道了，在这个小军的这个案件的之所以能够胜诉呢，它是也有一定的特殊性的。因为呢 小军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他只为熊猫外卖这一家平台送餐，所以呢，对我们律师来说呢，就容易界定他的雇员和雇主的关系，因为在法律上有一个叫 deemed worker，那么他被默认为作为熊猫外卖的这个送餐员，作为员工而处理。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呢，有很多送餐员他们是注册很多个平台。那么
没
他
错。
可以在这一个区同时接几单，那么你在出现问题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平台是你的雇主呢？这个就很难界定。所以这也就是实话实说，这个就是为这个小军这个案例能够真正打得很成功，也是一个特殊性。
那其实我们也想在等一会儿的时候啊，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保障这些零工经济从业者他们自身的一些权益啊。那我们再说回到小军的这个案子最新进展的这方面啊，我们知道在前不久，小军的家人是获得了这个精神的赔偿，能不能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案情的最新进展？
好的，那么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简单说一下，就是之所以我们要争这个因公死亡的这个赔偿呢，是因为因公死亡不仅有一笔赔偿金，那么它还有包括丧葬费，包括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每周的抚养费，那么直到子女，因为每个省的这个法律略有不同，但是比如说在牛省，他的子女在16岁之前都可以每周领到这个抚养金，在16岁以后，如果你能够证明还是做全职的学生，你可以一直付到21岁，所以他的这个福利就是很好的，他有因公死亡的赔偿，他有家庭这个抚养的赔偿，还有这个家属失去了小军，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产生了经济损失，而得到的个人伤害索赔，这个所说的精神赔偿是对每一个家人自己的赔偿。它的区别在于，工伤死亡的赔偿，这笔80多万的这个赔偿款是要分到每一个不同的家人的身上，那么按比例不同，那么等于83万，那么太太得多少，孩子得多少？父亲得多少？那么它是有一个分配方案的。那么这个精神索赔的这个赔偿呢，就略有不同了。这个精神索赔的赔偿是针对他的太太、他的孩子，还有他的父亲，因为失去小军这件事情，那么给他们的家人带来了个人的不同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的重创，所做的每一个针对每一个人的这个赔偿。那么这个个人伤害的这个精神赔偿呢，在去年年底，我们也和保险公司达成了协议。那他所告的这个保险公司就不是工伤的保险公司，是这个肇事司机的车祸的保险公司来对他们进行的赔偿。那么工伤这一块，因公死亡这个80多万的赔偿是由工伤保险公司进行赔付
就
的。
是 Hungry Panda 的保险公司进行的赔付。
那么个人的他的太太、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小孩的精神的赔偿，是由肇事司机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的。
那这个案件当时的诉求是什么？是不是这个案件也已经结案了？
对，这个案件也结案了。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件呢，是因为失去了小军以后，对每一个家庭成员造成了精神上的打击，而这个打击呢，是需要向这个保险公司提供的，比如说精神上的鉴定，你必须得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你才能拿到这笔痛苦费啊。那么当然，你还要提供的，比如说可能有的这个经济损失，对吧？因为失去了小军以后，那家人很痛苦，对工作上的影响这些方面，那么你要有证据来证明你有精神和经济上的损失，才能提出这方面的索赔。而且呢，每个省呢对这个精神鉴定的这个标准也略有不同。那么你只能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才能得到这份赔偿。那么这就是区别于工伤。那么工伤死亡以后，只要是因公死亡，那你就得这一份赔偿。 那么国家每年的这个赔偿金都略有不同，也有略有调整。那么这个赔偿金是死数，是一个固定的数，如何分配给家人是分配的方式。那对个人精神鉴定的这个赔偿呢，是每个人的条件不同和损失不同，那么赔偿款也不同。
所以是要对每个申请赔偿的人进行精神鉴定，是吗？
对的，
那在咱们这个案件中呢，一共有几个人？
小军的太太、小军的父亲，还有他的女儿，他母亲已经离世。
小军的遗孀、他的父亲和女儿三位啊，去申请了这个精神赔偿。那同时呢，也要做这个精神鉴定啊，包括经济损失的一些鉴定。但这个审理的周期啊，会不会比较长呢？
这个呢，主要是看我们的这个证据提供。大家刚失去亲人的时候呢，是很痛苦的。那么造成的一个精神上的这个创伤呢，那么需要治疗啊、理疗啊、康复啊。那么有些人就从这个失去亲人的这个阴影中走出来了，但有些人呢，就留下了永久性的这个伤害。那么我们的医生呢，会在家属接受了治疗、理疗，那么病情稳定以后呢，进行这个精神鉴定。来看他们是否达到了这个索赔的这个标准线，那么才能提出这个索赔。
那比如像小军这个案件啊，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在中国，妻子和女儿也是在中国，对吗？对于他们这种在海外的情况，如何来做这个精神鉴定呢？
那么我们呢，这一次呢是通过视频，我们的医生通过视频来了解他们的情况。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评估之前呢，给我们鉴定的医生呢，提供了所有他们的这个治疗的记录、医疗的记录，还有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报告，包括警察报告，包括事故的这个出事的整体的这个案件的进展，那么我们都会有一个叫 letter of instruction，那么我们给这个医生写了这个报告以后，那他了解了这些情况，然后再通过视频和我们的客户通过视频的这个交流来进行评定。
那在这个语言方面是会请翻译吗？还是有？
对，我们请了翻译。
所以说像这种在海外的情况也是可以来做这个精神鉴定的，并没有说有特别大的障碍啊。
对，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办案中呢，有很多来到澳洲，比如说留学呀，或者公干呐，或者旅游啊，那他们因为签证的问题不得不回到中国去，那么我们都是可以接受这种案件的。我们有很多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评估和鉴定，包括精神上，也包括身体上的伤残。
那这次的精神赔偿啊，除了这个精神方面的伤害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呢？包括日后还会不会有一些去申请其他的赔偿呢？
就小军这个案件来说呢，那么这个赔偿就完全就结束了。那么很多案子也都是这样，一旦呢你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那么这个就意味着这个案件的结束。
那我们2022年的这个83万的赔偿金，它目前的这样一个支付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判定了这样一笔赔偿金之后，马上就可以得到这个赔偿？
对的，那么他的这个赔偿金，这个因公死亡的这个赔偿金呢，是由工伤保险公司，就是 Hungry Panda 的公司的这个保险公司熊猫外卖的支付了，已经支付到中国去了。但是呢，孩子们的每周的这个抚养金呢，还在不断的发放，直到他们21岁以后，或者就是不再进行全职的学习以后，会停止下来。
那这次的这个精神赔偿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在这个结案之后进行赔偿？
对，这次精神赔偿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从这个肇事司机的保险公司、车祸的这个保险公司进行的赔偿，那他们的这个款项呢，已经打到中国去了。
那能不能再跟我们来聊一聊小军的家人啊？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怎么样？那这笔钱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呢，现在的小军的家庭呢，那家人只能面对生活了，也只能继续生活。那么，就像魏女士曾说过的似的，那么多少钱都不能弥补失去一个爱人。 那么对孩子来说，多少钱都不能弥补失去一个父亲；那么对他父亲来说，多少钱都不能弥补失去一个儿子。那么这笔钱呢的赔偿，只是为了让孩子们的生活得到保障，让这个他们可以得到好的教育，那么让老人的这个晚年在不管是在医疗上还是生活上得到一些保障和照顾。
那我们在这个之前也有采访过他的遗孀啊，魏丽红，他也曾讲过这个，小军是在工作的时候也是会一直往中国去寄钱给他的家人呢，也说准备可能攒了一定的钱之后也会回家经营一点小生意吧，然后让家人一起在中国这样其乐融融，可以说一家人在一起生活。那这样一个打击是不是就是让他们的这个计划已经是完完全全的被打乱了？那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经过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治疗啊、理疗，那么我相信魏女士也试图回到这个工作中去，但是目前还没有。那么孩子们呢，也在学习中啊。那么，她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在学幼教。那么老人呢，确实是打击也很严重。那么他以前还可以下地，但是目前已经不能这样了。那当然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个节目，那么呼吁这个安全，职场的安全，还有呼吁所有的工人们，不管是这个零工经济还是全职的工人，那么你们的安全才是对家人的最好的保障。所有的美好的梦想都取决于你们的安全，平平安安上班去，那个平平安安回家来。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张平律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熊猫外卖的骑手陈小军这个案件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再次感谢张律师，谢谢。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